什么时候我们思想你的恩典，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。我们要述说你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真说述说不完，我们满身是口也没有办法把你那浩大的恩典讲得完全。我们只有向你感恩，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赐，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查经的机会，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多有心到你面前来追求真理，来查考您圣经话语的弟兄姐妹。我们把这时间仰望主，求主来带领我们，求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求主接近你的仆人，也使用你的仆人，把你真理的奥秘讲解出来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3章，我们已经查到第13章了。请问呢，使徒行传第13章的章题是什么？好，教会所差派的第一批的宣教士，教会的宣教的历史就是从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的。我们也可以说教会宣教史的第一章就是从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的。我们上一次讲了第一节到第几节啊？到12节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往下讲。因为我们觉得太丰富了，讲不了那么多，所以只讲了12节，就讲了1个多钟头。
牧师，有一点问题，上次讲的。
好。
那个，第六节，他那里头有一个法术师，从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，但是第八节呢，只是那新法术的以利玛，是不是一个人？
对。
一个
人。
是一个人，对，呀，他们这里往往有两个人的名字，有两个名字，比如说一个是希腊名字，一个是罗马名字。保罗还没有成保罗以前，他叫扫罗。西门又彼得又叫西门，所以往往有两个名字。我们也是，有时候不止两个，还有3个、4个都有，还有一个化名，一个笔名。一个小名，还有一个什么学名，还有一个号，这个就是一个人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查考使徒行传13章的从13节开始，看我们看能不能够把它查完啊。我们先读一段，我们先从第13节读到第15节再来。我们同声读这几节，这里哈，这一段。他们宣教的第一站到哪里呢？到哪一个岛啊？居比路岛。哎，我来张图过来呢，请帮我拿。当时的那个地图，我们看一下。他们先离开了安提阿以后，就开船到了一个岛，叫什么岛呢？居比路岛。到了居比路岛，他们先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撒拉米，那是第5节。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和会堂里传讲上帝的道，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经过了全岛，后来到了哪里啊？第6节，到了帕夫，那个就是那个岛的省会大城，就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、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所以你看见有真先知就有假先知，那是信法术的，名叫巴耶稣。这个人常常和谁在一起啊？
方伯。
方伯是什么人啊？就是管理那一省的省长。哦，他也常常跟这个高官有地位的人在一起啊，叫做使徒保罗同在。使徒保罗是一个通道人，他后来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，要听上帝的道。人要听上帝的道的时候，第8节说什么？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利玛抵挡试探，叫方伯不信真道。为什么？ 因为人信真道以后啊，就离弃假道。一离弃假道啊，这个冒充假先知的他的职业就成问题了，他的饭碗就成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不但如此，在属灵的眼光来看，一个人要离开撒旦归向上帝的时候，总是撒旦魔鬼要用方法拦阻他，抵挡他，不给他机会。所以结果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，下面说什么？说他是什么？你这一个充满鬼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也混乱主的正道，还不止住吗？保罗不但看见那个人的外貌，他也看见他的内心的光景，因为被圣灵充满。一个有圣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能够看透人的内心，看透里面的光景，所以他就斥责责备他，结果他的眼睛瞎了，暂时不得看见。后来方伯看见所行的，就知道何为真道，何为假道，他就信了。这是我们上次讲，我们上次讲的最要紧的是讲到差派宣教士的教规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是怎样的教会？他是在那里有工人同在的教会，有训练的教会，有储备人才的教会，有侍奉的教会，有祷告的教会，对不对？然后说差派宣教士的经过，有圣灵的有圣灵说话，有圣灵的指这个呼召，有圣灵的差遣，有禁食的祷告，还有差派典礼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上一次，谢谢，上一次那个我们讲的。那第二段我们就讲到宣教士的站口啊，我们刚才也略略的提过了，他们先是第一站到撒拉米，第二站就到帕夫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三站，十三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夫开船来到庞菲尼亚的别家，约翰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他们离了别家以后到了什么地方？比西里的安提阿。好了，现在请你们看地图。嘿，
我有一种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说来到比西里的安提阿。
OK， 我会跟你解释。
就是有说过比西里的
安提阿，安提阿有两个，一个是在这里，这个叫安提阿。现在他们被差遣是从这个安提阿开船来到这里，居比路，看到没有？先到撒拉米在这里，然后经过全岛到哪里呢？到了帕夫这里，然后他们从这里就开船到别家，然后就走，一直走走走走走，走到什么地方来了？到了比西底的，到了上面的比西底的安提阿。这个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安提阿，不是这个安提阿。所以这个他用一个名字把它分别出来嘛，叫做什么？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就把它分别出来。就这里啊，他们这里这样一直走，这里看，一直走走走走走，经过庞菲利亚到这里，哎，到这里来了，安提阿，到这里来了。为什么他叫比西底的安提阿呢？你看这一大块叫比西底。所以靠近比西底的这个安提阿，那就跟这个安提阿分别出来了。安提阿有两个，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。好，他们在别家的时候怎样啊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们在别家的时候，有哪一个人离开他们呢？
两个人。
OK， 他们布道团一共有几个人呢？多少个人呢？布道团啊？有五个，还有哪？我们数数看，还记得第一批宣教士有哪几个？
保罗、
巴拿巴、
西面、
路球、
马念。
可是差派的时候只派哪几个啊？圣灵说要我分派谁呀、啊？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招他们所做的工，所以再加上那个约翰，就有三个人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三个人，因为到了第五节说，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上帝的道。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
约翰做他们的帮手，
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约翰是使徒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啊，这个是马可约翰最年轻的年轻的一个门徒，跟他们在一起传道。可是他到了别家以后怎样啊？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没跟他们继续往前走离开了？没有明说，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得到，要做宣教士，做 missionary 容易不容易啊？啊，很辛苦啊，离乡别井，这个出去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，饥一顿饱一顿啊，有时候会受到人的讥笑啊，危险，行路那是行船，那时候的船都是帆船呐、啊，江河的危险，还有呢，倒车的危险。所以约翰这位年轻人大概到那里看说，哎呦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好害怕，还是回去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不过后来他慢慢就成熟了，还是继续加入传道的行列。感谢主。
那
他
约翰是不是跟巴拿巴有关系？
对，巴拿巴的表弟。
约翰有三个，
有三个约翰。
这个是马可约翰，
这个是马可约翰。对， OK，那我们就不在这个事上多说，我们就说下面的很要紧的。他们离别了别家往线前行，到了底西里的安提阿，在这个安提阿又发生很大的事情了。下面说什么？到了安息日，就进会堂里坐下，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。管会堂的人叫人管会堂的叫人过去，对他们说：“二位兄台，若有什么劝勉的话，就请说。”他们到了安提阿，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个地方，就去找那个会堂。会堂是什么？犹太人聚集敬拜上帝的地方，因为叫圣格。凡是有犹太人社区的地方都有会堂。他们每到了安息日，就要去敬拜上帝。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会读圣经，读完圣经了以后，就有人过去说，有人管会堂的，大概这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。他就看到两位僧人来了，这个从哪里来的？这两位新朋友哈，你们两位有什么样的这个，有什么话可以劝勉我们呢？他们大概也看出来他们是传道人了，看出来第一是由他们的服装、他们的话语都会显明出来，所以就请他，我问说你们两位有什么劝勉的话？后来谁讲话了？
保罗。
是从这个十六节啊，从一直到多少节啊？到四十一节，这一段是什么？这是保罗的讲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了十六节说，保罗就站起来，他先怎样啊？举手叫人注意，然后他就开始说。以色列人，他讲道的对象是什么人啊？还有呢？和一切敬畏上帝的人请听。可能里面除了以色列人以外，有敬犹太教人，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人。所以这个道不但是对当事人讲，也对一切敬畏上帝的人讲。有没有我们的份儿？也有我们的份儿，对我们讲，请听。所以从第十七节开始，他就一直讲下来，讲到第四十一节，这是保罗的一篇讲道。现在我们来教谈论一下，各位都在家里读过了，对不对？我想不止读一次了，读了多次。在保罗的这一篇讲道里面，有些什么内容呢？是什么层次？有什么内容？你读了以后有什么受感动的地方没有？
以前的历史，
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。好，还有什么？
还讲耶稣是救主。
耶稣是救主，好。还讲什么？
施洗约翰不是基督。
不是基督，好。施洗约翰不是基督，讲到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，为耶稣开路的施洗约翰。还要讲什么？
讲耶稣复活。
耶稣复活，对。还讲什么？有没有讲耶稣受死？
哈哈，
这都不够，还要讲什么？还要讲耶稣怎样？
赦罪的道是由罪人成就的道。
OK， 还有什么？从死里复活，还有这里说 S 的说不朽坏的，活到永远的。OK， 还有什么？
神的儿子。
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还有呢？
大卫都死了，只有耶稣嘛不朽坏。
对，那是引用诗篇，那里说的，那一位不朽坏的。就是指着主耶稣讲的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死了，埋葬了，朽坏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让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，请你们注意听。当你读保罗这么长的一篇讲道的时候，你觉得有味道还是没有味道？说实话，
有味道。
有味道没有？有味道啊！究竟还有哪些觉得有味道，或者觉得说没有什么味道？我看。看不出来有什么东西，就是讲以色列的历史嘛。好，让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当时的人，以色列人和那些敬畏上帝的人，在那个会堂的人听保罗讲到，有没有味道？有没有？有味道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味道？他们听的，看那个结果晓得。对，第一请他们下个安息日再来讲。哎，你听一个人讲的不好，你再来净打瞌睡、难过、净看表，你下回还请不请他？不请他，不请他。第二，讲到了以后一点效果都没有，他这个效果怎么样？那你说，有一些犹太人和虔诚的人，他们就跟从了保罗，信从了这道。还有呢，到了下一个安息日怎么样啊？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那是轰动啊，对不对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这一次讲道是轰遍轰动全城啊。哎呀，很好。那么请问，我们说实在的，连我在内，我们在那里读保罗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出奇的吗？就是很平常的嘛，对不对？也没什么很特别的。我今天早上再读再看。这我要跟你们说一个背景，为什么当时他们听了以后那么受感动，听得那么津津有味？保罗举起手来，我相信他讲的时候，那些人都鸦雀无声，大家专心听到，好像我们这一次听唐崇荣牧师在讲道一样，一千多人安安静静的听。
这是圣灵充满。
圣灵充满，对，还有一个背景有关系，你知道。跟犹太人讲到，跟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说，保罗讲到的题目是什么？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什么应验，这就是那个主题，你没找出来？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应验，我们听弥赛亚听救主，现在很习惯了。但是以色列人当时你要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和要应验，那是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极大的盼望，一个极大的事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我们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听弥赛亚，有没有弥赛亚大合唱？有没有兴趣啊？您在大多数有没有听过弥赛亚大合唱？没有听过，没听过哈。我们在座的大概大多数都听过了吧，不但听过一次，恐怕听过多少次，十次、二十次都二十次都有的那个弥赛大合唱的那个啊。我在台湾的时候传道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，姓陈的，陈弟兄，他是电力公司的，很多年前他到美国来留学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到美国留学完他很好，爱音乐。他在年轻少年的时候就参加少年团契，而后参加诗班。他从美国留完学了以后，回家去，你知道他要买什么东西？什么都不买。 他说我最宝贝的就是买一个电唱机，还买一套的那个唱片，是什么弥赛亚的大合唱的那个唱片。他说什么东西我都可以丢掉，什么行李我都不要，我就看这个宝贝，因为那时候国内买不到，买不到那么好的电唱机和唱片，买不到弥赛亚，那是10年前的事情。他说我拿它当宝贝啊，上飞机下飞机我自己我也不交运，他说我把它抱走。到了那家以后，他说最大的一个享受，那个唱片最大的享受是第一次放那个最新的唱片，你知道，第一次放的。他说我找了几个知音来了，最喜欢音乐基督徒要听弥赛亚的那个大合唱的，把他们找来，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门窗关起来，一句话都不讲，就开始放那个唱片。哎呀，从第一步开始唱到幕后一步，整整2个多钟头。他说我们坐在那里连呼吸的声音都不敢大，太好了，太美了，哎呀太好了，是极大的享受啊。为什么弥赛亚那时候救主耶稣基督就是描写他的预言啊，从弥赛亚开始，先知讲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头上，他们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怎么一直唱下来，后来施洗约翰来了啊，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，耶稣基督来了，从死复活。哎呦，那个听的你简直是不敢说话，不想吃东西，真好啊哈。但是你知道，当时在以色列人的心中，你讲到说弥赛亚要来了，弥赛亚已经来了，弥赛亚在我们中间，弥赛亚被钉死了，弥赛亚复活了。你知道犹太人那时候是像我们现在听弥赛亚一样，弥赛亚是一样的。你也知道他们当时的背景是受罗马人的辖制管辖，没有自由，他们盼望救主弥赛亚来救他们。在他们的心中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？是衰亡国的救犹太人的，脱离罗马人统治的，来管理当时的世界，有权柄有能力荣耀的大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弥赛亚来回来，哇，来了，就是那样。所以他们听啊听啊，那里听得真好，比我们现在更注意。而且他讲的分两部分，第一就是预言，预言就是预备弥赛亚的道路，怎么样预备的，是从哪里开始讲起的，从列祖开始讲起的。所以上帝怎么样拣选了我们祖宗啊，后来就是他成为一个族，以色列族，后来呢是他成为一个国，后来呢从其中拣选一个王，就是大卫，后来这个弥赛亚就从大卫出来，对不对？就讲到那个地方预言，后来就讲应验啊，后来预言，然后再说，一直说到应验的时候，就讲到是从谁讲起啊？从施洗约翰讲起，施洗约翰来了，他在那里穿悔改的洗礼，有人问他说你是基督吗？他就明明说我不是，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下面就说弟兄们啊，亚伯拉罕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上帝的人呐、啊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啊，他就说来了。27节讲的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是因为不认识基督，弥赛亚来了，基督来了，可是人不认识他，不接待他，也不明白每一个安息日所读关系众先知的书，他们在那读，每一个安息日都读说弥赛亚要来，我们的救主要来，他们在等候。结果呢，弥赛亚来了，他们认识不认识啊？不认识。要不要他？把他怎么样啊？钉十字架，拒绝他，不要他，把他钉十字架，就是这样。结果呢，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这就跟他们解释，这就应验圣经上说的，圣经上不是预言了吗？在诗篇里面说， 叫耶稣，你看上帝已经叫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里面所预言，所以这一段其中两点最要紧的就是，一是预言，他解释从哪里讲起，一直讲到从列祖这个从他们的祖宗讲起，列祖讲起，一直讲到约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然后到了哪里呢？就说应验第三十三节，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怎么样啊？应验。所以他的题目就是有关以赛亚的预言与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论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这是引用诗篇的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又有一篇上说，你必不叫那圣者见朽坏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上帝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的祖宗那里去，已经朽坏了。那你预言说叫他不朽坏的那个是指着谁说的呢？三十七节，唯独上帝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他讲的三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预言，第二个重点是应验，第三个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见证。二十五节怎么说啊？二十五节，约翰将行进他的途程的时候就说，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替他解鞋鞋带也是不备。这是谁的见证啊？施洗约翰的见证。三十一节谁做见证？三十一节，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那些看见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些人是他的见证。三十二节呢？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这些使徒们也为神做见证。所以有预言，有应验，接着要怎么样啊？见证。最后就是结论，结论是什么？
不喜欢。
结论它，结论有几点，你看见它，这个是赦罪之道，你们信他可以得到罪的赦免。第二，三十九节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这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个人就怎样？
称义。
称义啊，这是称义的福音，因信可以称义，罪人可以变成义人。好，下面最后是什么？四十节结论是警告，你们不要听了不信，所以你们务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。怎么说的？就是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这是他的结论，要怎样？要信，要相信。这就是他讲的这一篇道的那个最要紧的几点，讲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，讲到弥赛亚的应验，讲到有关他的见证，结论就是讲到说这个道传给你们，你们罪得赦免，这个道传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因信称义，这个道传给你们，你们是机会，不要听而不信，以至于结果怎样？听而不信怎样？灭亡。听了有信呢，得救永生。感谢主，这么一传下去啊，一讲啊，是不是？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，所以他们听进去了，这个道有进去。感谢主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虔诚和敬虔敬犹太教的人怎样呢？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拉巴的。哎，下面还有一件事，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务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保罗跟巴拉巴又做了什么事啊？他先是布道，第二步是什么？
培灵。
培灵，对了，他先是跟他们布道，叫他们信了，第二步啊就栽培他们。方面的功都很要紧哦。第一是怎么样？传福音布道，那些没有信的人叫他们信。第二呢，做什么？培灵，坚固他们，栽培他们。这两样工作不可偏废。所以一个。 栽培浇灌他，是让他的生命继续成长。现在我看见我们金弟兄长进得很快，对不对啊？进来长进得很快，什么原因啊？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开口祷告？
啊，我看
有
啊，我听了，在1000多人面前开口祷告，简单不简单？不简单啊！我还在松柏班还没听见他祷告，结果第一次听见他祷告是在那么大一个会场，那么多人听见他祷告。感谢主啊！你说不是圣灵感动，你会不会开口祷告？今天绝不会呀、啊，不肯呐、啊！你打他，他都不打油告的，他在那里自动站起来祷告，大声祷告。我在台前那么远，我听，我听得出他的声音呢。牧人就是羊的声音，哪一个讲话声音我都听得出来。他一听我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是金弟兄祷告。”哎呀，我为他感谢神。所以不但信，还要怎么样？培植、栽培他，使他生长大起来，劝勉他们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啊，不要一时的啊，要恒久，要继续。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天长大的，弟兄姊妹。我跟你们说很要紧的几句话，请你注意听。一个人信靠主耶稣的那一刹那，当他认罪悔改接受主的那个时候，他得了一个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
永生的生命。
永生的生命，超然的生命，超自然的生命。因为是什么？是上帝的生命。上帝的生命有永恒性，是永生的。上帝的生命是圣洁的，上帝的生命是公义的，上帝的生命是信实的，那些美好的本质都在上帝的生命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接受的是一个超然的生命，不是我们爸爸妈妈给我们的一个肉身的生命。我们这个生命会朽，我们这个生命受限制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生命有罪，有原罪在里面，但是这个不是。但是我们所得着的那个超然的生命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样式，要怎样呢？要经过自然的步骤。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晚上长大的，他得了生命以后还要喂养，像我们平常的那个生了一个 baby 一样，你还要关心他，要喂养他，你给他洗澡啊、给他运动，然后长大一点你教他说话，教他走路，然后给一点干一点的东西给他，干粮给他吃，然后就给肉的东西给他吃，然后他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成人了。基督徒的生命的长成也是这样，不是一个晚上就长大的。所以有人不懂得这个事，他就非常的怎么样啊，他非常的混乱。他说我怎么搞的，我祷告主都没有听啊，我怎么搞的，我现在还是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搞的？生命不是一个晚上长大的，不是一天长大的。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然的过程，你需要时间，需要操练，需要喂养，需要浇灌。有虫呢还要打虫。有时候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，哎，我们记得也养小孩子，我们都是做父母亲做祖父母的。孩子常常说，哎，怎么进来胃口不好了？为什么？S
有虫
啊，肚子有虫的，要打虫的。哎，去吃这锅菜。我们常常小时候就吃这锅菜，说打虫里面有虫呢，胃口不好。但是哎呀，怎么胃口，怎么小孩子不对了，怎么没有精神不完了，哦，发烧了，感冒了，着凉了，要去看医生了。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啊？会呀、啊、有时候也照样啊。哎，就生了这个病了那个病了，就是什么犯了罪啦，不肯到主面前来啦，信心失去啦，遭遇到打击了，遭遇到什么事情了？现在不喜欢读神的话，也不祷告了，也不聚会了，哎，有问题了，遭殃了，遭殃。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从一个人从他信主得救成基督徒，从信徒到门徒到基督徒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你说？要花多少的血汗呢、啊、要花多少的时间和功夫啊，不简单。所以有人不明白这个真理，有的基督徒自己很混乱，我怎么会这样子了？有时候好一点，有时候坏一点，有时候觉得长进，有时候又停止了啊。哎，有的人
还有是别人混乱，别人还说哎呦你们是基督徒你怎么搞的，你不是信耶稣你都改变了，你一切都改变了，你怎么还没改变？改变不是一下都改变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一样一样，圣灵在我们心里慢慢运行更新感动工作，然后就这样改变了，哎，这样改变了，慢慢改变了，又一样改变了，圣灵光着说哎你这个不像我，对，耶稣基督不讲这样的话，哎，对主啊，我现在怎么讲这样的话，你这样想也不对啊，哦，主啊，我现在是不这样想，你这样做不对啊，不像我啊，我现在怎么这样做，就慢慢一步一步的改变，就圣灵的叫做什么，有两个字叫什么，更新，在我们里面更新更新。保罗不但传福音给他们，还做什么工作？还做培灵的工作，喂养的工作，劝他们要恒久靠主，立定心志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要坠落下去，好不好啊？真好。好，往下看44节到52节，我们要把它读一遍，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来，到下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上帝的道。
还有他们看见有外遇的肉，并不能
够我的话，就有办法。哦，再来，读得不好。45节，请你们同声来读，要读得整齐，大声来。但犹太
人看见人这样多，就埋心嫉妒，并且无法。
好，有长进。46节，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，上帝的道先传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之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
因为主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与你做外邦人的话，叫你使你进门得到地级。
48节，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上帝之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
你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。
50节，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、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
二人对着众人俯下求上的神主，就往以弗连去了。
最后1节，52节，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啊，这一段很有意思。讲完了道，有一些人，犹太人和近前的近犹太教的人，并不是犹太人，他们也信了，跟从保罗和巴拉巴，所以保罗和巴拉巴就再继续的栽培他们，劝勉他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。这句话真宝贵，你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。很多人得了上帝的恩，他后来怎样啊？没有继续在上帝的恩中，没有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后来跌倒下去，没有继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长进，也没有流入上帝的恩典，也没有分享上帝的恩典给别人。所以他说劝勉他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。所以到了下一个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上帝的道。人聚集来要做什么？这句话很宝贝，要做什么？进来，要听上帝的道。哎呀，我们前天猫着鱼去要做什么？听上帝的道。你说要听一个别的言论呢、啊？哎呀，那有的人会讲的多得很，发表言论高谈阔论的人多得很。如果唐崇荣牧师只在那里发表一篇人的言论思想，有没有那么多人去听啊？但倒没有，就是因为宝贝的就是有上帝的道。唐牧师之所以有能力，就是因为有上帝的道，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，就是因为上帝的道。你看他讲的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嘛，没有讲别的，就是把它分解出来，把罗马书第一章把它讲解出来。嗯，讲到这个上帝的启示， 怎么样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人，接着所造之物，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你无可推诿，人的大能，人的神性显明出来。但是下面说，人因为故意不认识神，不敬拜神，神就怎样啊，任凭他们，结果他们就堕落，变成什么，把人手艺雕刻的那些东西当作神来敬拜。还记得他讲的吗？他说人敬拜神，人自己敬拜，他说上帝给人有一种创造性在里边，人用上帝所给我们的创造性去创造了一个假的创造者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创造者，他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人有创造性，结果人用上帝给我们的创造性去创造了一个假的创造者，就去拜手所做的东西，所画的，所刻，所雕刻的那些东西来敬拜。他还讲了，人在这敬拜的偶像有三种，你还记不记得？第一种是什么偶像？
第一种是雕刻泥塑的偶像。
第二种？
第二种英勇，崇拜英勇。
英雄偶像。第三种？
第三种是
这样
子吗？
理性偶像。好，你刚才听得很好哦。理性偶像，第三种是理性偶像。知识分子他说，我不拜你们那偶像啊，我也不拜你说观音啊、关公啊、张飞啊、什么孔子，我不拜，你们迷信啊，我也不拜那些英雄，我也不拜那些偶像，但是我拜什么，他们拜什么，他们拜理性的偶像，他们创造一个偶像，他认为说我认为的那个神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人在敬拜神、认识神的身上，不是进步，是退步、退化。好可怜。所以他们这些人来做什么？要来是听上帝的道。所以你什么时候有人真的把上帝的道把它讲解出来？哎呦，那个是百听不厌的，那个奥秘，越听越觉得有味道。上帝的道真的能够感动人，能够吸引人。这些人是来听上帝的道。圣经有句话说。上帝啊，你的话、你的道一解开，就怎样，就发出亮光。上帝的道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唐牧师有一个特别好的恩赐，他能够把上帝的道解开。我们一看没什么味道，不懂，经过他一解，哇，有这么深奥的道，这么好啊，还你听得点头，还服服帖帖，就是这样。上帝的道，他们合成的人都聚集来做什么？听上帝的道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传道人真的有上帝的道，你就不怕没有人。就上帝的道，人来的就是心里面空虚，所最需要的是神的道。神的道能够满足人的心，能够滋润人的心，能够供应人的需要。下去，可是四十五节下面说有一个字，有一个什么字啊？四十五节开头是一个什么字？
但
这个字很要紧啊。有人信了，有人接受了，有人继续受保罗巴拿巴的栽培。有的人合成人那么多，成千上万人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，好不好啊？这一念
好啊，
好不好？真是好，好的不能再好。可是四十五节像是什么？但英文是什么？ but， 但是，一但是像就不对了。但是有些人怎么样啊？他说看见人这样的多，看见人这么多来听道，你有什么不好吗？你该感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看见人这么多，这么多有什么不好呢？看见人越多越蒙上帝的恩典来听道呢，当然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说，他们就怎么样，有一点点嫉妒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哈哈，满心嫉妒，整个心里面充满的都是嫉妒。 然后呢印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，人家话本来是对的，他硬说他不对，不但说他不对还加上什么毁谤。谁的工作？撒旦的工作。谁的工作？撒旦在什么人心里工作？在那个硬心不肯接受人工作。他说他们反过来说，一听见这道，哎呀感谢主，这道真好，弥赛亚已经来了，感谢主，我们所等候盼望的就是来了，就是他，哎呀我要接受，我要信靠，都来不及了，好的不得了，看见这么多人也来信啊，赞美主。他们不是，他们反而满心嫉妒，印驳保罗的话，说他不对，并且呢加上毁谤。以弗所书第二章有一句话请注意听，他说我们人行事为人随从今时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那在邪恶之子心中怎么样啊运行的邪灵，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什么时候我们听见上帝的道顺服接受，圣灵就来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听见上帝的道悖逆刚硬，谁就来了？撒旦就来。所以有人听见上帝的道而不肯接受，后来他又去厉害的拜拜，我就看见有人他被鬼附了。他听见上帝的道，他曾经受感动，但是他硬心不接受，他后来一去庙里拜拜，回来被鬼附了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也很清楚知道这是真神，这是救主，他应该接受，他心里也感动，当时他就硬着心，后来又去被鬼附。因为他刚硬的时候，鬼就撒旦就在他心中有个地位，说啊，你看，他就进去。我们柔软的心接受上帝的道，圣灵来了。邪灵就没有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利。 OK， 再往下看他们怎么说。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就放胆说，上帝的道先传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好，你不接受，不接受，我去想接受人传。所以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我们也看见上帝给我们传道人的一个原则，这里有人接受，我传上帝的道，这有人拒绝，我们把道传给他，不拒绝他，不听不听，好，我们去转向那些肯接受的人，这是一个传道的原则。所以我们撒种，我们去传道，找什么？找好土，找人的心预备好的，柔软的心。结果外邦人听听这话就欢喜了，感谢主。犹太人他们就不接受，硬着心啊，所以他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保罗就想到神给他的吩咐，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这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，耶稣基督也是所有全世界人的救主。外邦听见就欢喜赞美上帝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都信了。下面第四十九节说什么？于是主的道传遍了哪一带的地方，哪一带的地方都有主的。那些人拒绝了，那个上帝的道留在那里，那里人不肯受，哎，就转一个弯，就到那些个外邦人、犹太人以外的那些人，他们都信靠主。那感谢主。到了五十节，他们不但毁谤，不但硬驳保罗的话，不但满心嫉妒，然后就怎样啊？然后就有行动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这个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哇，有地位，有尊贵，有名望，在人看来他们是这样，在神看来，哎呀，他们很可惜，很可怜，失去得救的机会。他们起来逼迫保罗、巴拉巴，把他们怎样啊？把他们赶出境外，可不可惜啊？真可惜啊！哎呀， 们耶稣基督所受的，门徒们也是也受。主耶稣已经留下了榜样。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把他们赶出境，把耶稣赶出境外了？有啊，有啊，不接受主所传的，还毁谤他，有没有啊？说他是被鬼附着的，说他靠鬼王赶鬼的，说他是迷惑人的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有毁谤，有被赶出去的。到了第51节，他们两个人怎么做？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以格莲去了。好，我们一点都不沾染，我们不是要来求你们什么好处，我们不要得一点什么，就说以后你们灭亡啊，罪不在我们身上啊，我们已经把福音传给你们了。那到了52节，很宝贵的两句话，门徒怎么
满心喜
乐？满心喜乐。你就对照前面的一句话，前面一句话是满心什么？
满心嫉妒。
满心嫉妒。这里呢？
满心喜乐。
请问一个满心嫉妒的人能不能满心喜乐？绝对喜乐不起来。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最痛苦的人就是嫉妒心最重的人。嫉妒人家有我没有，嫉妒他，人家好我不好，嫉妒他，对不对？人家穿得好我穿得坏，嫉妒他，别人说他好不说我好，嫉妒他，对不对？嫉妒最能够破坏人，最能够伤人。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哎呀，嫉妒，什么时候一个人有嫉妒之心，你绝不可能有快乐。快乐，一个人满心嫉妒，你就绝不可能满心喜乐，对不对？可是什么时候一个人满心喜乐的时候，有没有嫉妒啊？没有嫉妒，他会人家欢喜的，看见人好，哎呀，赞美主，上帝给你恩典这么多，真好啊 ，Esther， 上帝给你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子，真好，不嫉妒你啊，不嫉妒。可是你知道左右邻居如果没有神的道，可不是这样哦，真的会嫉妒的。怎么他有那么个漂亮的女孩子，我没有，我就嫉妒他，就告诉人家说那有什么了不起，女孩子啊，怎么，会不会毁谤？会啊，真的会。哎呦，你不知道人的心真是又窄又坏。我在台湾的时候遇见两个亲姐妹，都出嫁。在一个机关做事，两个姐妹不讲话，嫉妒去嫉妒来，就说一个买了沙发，我也要买沙发，你买得起，我买得起，你买了个柜子，我也买个柜子比你更好。两姐妹，你说人就这样，两个还说过去说过来，亲姐妹，你说不相信吗？这事实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可能有嫉妒心，但是感谢主，当神的灵充满我们。就怎样满心欢喜，没有嫉妒，没有嫉妒。我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嫉妒的，从小时候很小一点的就会嫉妒，越年纪越大嫉妒越厉害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的爱充满我们，神的灵充满我们，不嫉妒，会满心欢喜。一个满心嫉妒的人呢、他满身是病，很可能发生出来。因为你一嫉妒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产生恨恶、难过、不平啊，然后你里面的一切分一切的状态都改变，常常容易生病，睡不能睡眠，胃病、肠痛、肚这个头痛又检查不出来什么病啊，头痛，有的头痛是检查不出来，头痛得要命，医生说你没有病。你知道呢？最深处一个什么病啊？嫉妒病，真的。你嫉妒医生，嫉妒病，医生检查不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
不是啊，牧师看得出来。
哎，
不是啊，你当这么多，我当这么少。
真正他被神的灵充满了，不嫉妒。所以你看呢，满心喜乐，满心欢喜。被圣灵，又被圣灵充满， 还写着又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他们满心喜乐，也不埋怨。照我们这样说起来，要是我们传道，可能埋怨起来。主啊，安静啊，我来到这里讲道，我不是为了别人，你知道我心啊，我不是别人用心来的，保罗巴拉巴不是别人用心来的，是您呼召我们，是您差遣我们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明明说了要为我差遣保罗和巴拉巴去做我要他做的工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来了，他们一站一站一站传到安提阿。信仰是单，这个动机是单，是单纯的，是良善的，这个信仰是纯正的，他们传的道信仰是纯正的，对不对？结果是有人听，有人悔改，有人相信，有那么多人，但是忽然间有些人就回报我们，妒忌我们，逼迫我们，把我们赶出去。主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我们会发怨言的。要是你我传道，要是你传道，很可能发怨言的。哎呀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？把我们赶出去。但是他们感谢主，保罗、巴拉巴不同就是在这里。他之所以为保罗，之所以为巴拉巴，就是对你满心喜欢喜感谢赞美上帝。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我们尽我们的责任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奉您的差遣把福音传出去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人相信，感谢你，人嫉妒逼迫我们，感谢主，一点不埋怨，所以满心喜还能够喜乐的起来。主上帝看他们这么一感谢一喜乐，怎么样啊？
圣灵充满，
圣灵充满。哇，这个心好，这个心可以被圣灵充满，这样的心可以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要是求圣灵充满，圣灵不来充不满，你知道什么原因？心不接，圣灵不能充满，又被圣灵充满。还有一个真理，圣灵充满不是一次，圣灵充满是多次。圣灵充满不是说只顶了哦，我的灵性到了极高峰了，我被圣灵充满了。No， 圣灵充满是开始，圣灵充满是真正享受到完全主恩的那个开始，生命长进的开始，共为神工作的开始，为神做见证的开始。圣灵充满不是指顶，不是指顶，而且圣灵充满不是一次，又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充满。天天被神灵充满，这个人活出来，像基督，有能力传福音，能够真实对人有帮助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把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讲完了。我们来复习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，章题说，教会所差派的第一批宣教士，或者是说。教会宣教史第一章，教会宣教史第一章第一段，差派宣教士的教会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第二段是差派宣教士的经过，第二节到第三节。第三段是宣教士的站口，就一直往下来了。第一站在哪里？第二站在哪里？华府。第三站在哪里？别家。第四段在哪里？就是到安家。所以这是宣教的站口。那么这一篇道就是使徒保罗在安提阿的教会，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教会所讲的。这个不是差派出来的那个安提阿教会啊，这个时候安提阿根本没成立教会的，这个比西底安提阿还没成立教会，头一回有福音传到那里。一篇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什么？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应验。所以第一段讲预言，第二段讲应验，第三段讲见证，第四段结论。